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继续来读路加福音22章，今天从47节读起。说话之间，来了许多人，那12个门徒里名叫犹大的走在前头，就近耶稣，要与他亲嘴。犹大是列在12个门徒之中，他跟耶稣一段时间，他也知道经常耶稣在吃过晚饭后喜欢跟门徒们一同到客西马尼园去，因此在逾越节的宴席当中，他吃了饼之后就离开了，到犹太的公会里找了祭司长、文士、法利赛人要来捉拿耶稣。他们可能一开始就做好了暗号，犹大跟谁亲嘴，那个人就是他们要抓的人。48节，耶稣对他说，犹大，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？犹大所做的耶稣完全清楚，在客西马尼园里他也极力地向父神祷告，倘若可行，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耶稣痛苦挣扎祷告之后，最终他完全跟父神之间取得了和谐，再下来要发生的事情他都知道，他也都能够心平气和地去应对。当他说，犹大，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？我十分相信他的口气不是严厉的，不是生气的，而是温柔，充满了同情抚救，就跟他一开始就知道犹大是要卖他的，也知道犹大会偷钱，他还叫犹大管理他们的钱囊。似乎耶稣还一再的希望能够摸着犹大的良心，或许他还可以从这一条自取毁灭的道路上回转过来悔改，这是耶稣的心思，但耶稣旁边的门徒完全不知道，因此他们的反应是激烈的。49节，左右的人见光景不好，就说，主啊，我们拿刀砍可以不可以？他们也真的是爱他们的父子，和父子在一起这么一段时间，父子有难他们都愿意挺身而出。50节，内中有一个人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，削掉了他的右耳。当然在其他福音书告诉我们，这个动刀的就是彼得，彼得是勇敢的，他之前还说，我下在监里与你同时，我都是甘心。当耶稣有难，他是第一个出头，拿着刀就往对方的身上砍，结果呢，把大祭司的仆人名字叫马勒古，把他的右耳削掉了。51节，耶稣说，到了这个地步，由他们吧。经过祷告之后，耶稣是心平气和，他愿意接受父神一切的安排，他愿意心甘情愿地把自己舍出，于是他就摸那人的耳朵，把他治好了。犹大卖主固然可恶，彼得爱主，为耶稣挺身而出，这样的爱却是在血气里的，在血气里的爱经常就是闯祸，结果呢还需要耶稣帮他收拾。非常讽刺的，耶稣在面临死前最后行的一个神迹，把马勒古的右耳被彼得削下来了之后，他装回去把他治好。其实当年在客西马尼园发生在门徒身上的事，今天在神的儿女中还是不断的重演。有多少时候我们昧着心里面的声音当了暂时的犹大，把耶稣卖了？每一次你去做你明明知道不该做的事情，你还是昧着良心去做了，那不是就跟犹大一样吗？感谢主，借着耶稣温柔的问话，我们和犹大不一样的地方是，我们又回转了，我们又悔改了。但又有多少时候，在我们血气的爱里，在我们自以为是的爱里，尤其在神的家中，在教会生活当中，我们坚持我们的方法，坚持我们的主张，我们以为我们是在爱弟兄姐妹，或是爱我们的儿女，但多少时候这样的爱带来伤害，但耶稣还是温柔的用他医治的手帮助我们在爱里所犯下各样的过错。我们接着读52节，耶稣对那些来拿他的祭司长和守殿官并长老说， 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，如同拿强盗吗？其实耶稣讲这话正好是点醒他，就是要应验以赛亚书53章，他要被列在罪患之中，与强盗同定。53节，我天天同你们在殿里，你们不下手拿我，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，黑暗掌权。耶稣经过祷告之后，失去了从天上来的能力，他可以非常心平气和地应付要来的每一件事情。对于这些一心要杀他的，当时犹太社会中的高阶层阶级，祭司长、守殿官、文士、法利赛人，点出他们心中凶杀的意图和他们的软弱懦弱，他每天在殿里，他们大有机会可以抓他，也选在这个时候。什么时候呢？黑暗掌权的时候。54节，他们拿住他，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，彼得远远地跟着。约翰福音那边后来的记载，我们知道耶稣被抓了之后，是先被送到大祭司亚纳的家里。亚纳在当时是有名无实的大祭司，而被罗马人所认可的大祭司是他的女婿该亚法。亚纳虽然有名无权，但在犹太议会当中他是大佬级的人物，他也掌握了所有在圣殿里面的买卖，因此耶稣洁净圣殿，他是第一个受害者。当众人抓了耶稣之后，按明说应该送到该亚法那里，结果呢，他们就先把他送到一个有名无实的大祭司亚纳家里。彼得远远地跟着，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，一同坐着。逾越节前后，在犹太地其实还是蛮冷，彼得无法进到大祭司的家中，于是就跟仆人们留在院子里，因为外面冷，他们就在那边生了火，彼得就跟他们在一起烤火。56节，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，就定睛看他，说这个人素来也是同那人一伙的。之前耶稣预言彼得要3次不认他，彼得还说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。这时候看见他的父子被绑，看见他的父子在大祭司的屋子里面受人的凌辱，而他祭子自己呢在外院子跟仆人侍女们一同烤火。就在这时候被其中的一个使女认出他是和耶稣一起。57节，耶稣却不承认说女子我不认得他。58节，过了不多的时候，又有一个人看见他说你也是他们一党的。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。约过了1小时，又有一个人极力地说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，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。加利利人当时是讲亚兰文，他们口中都有极重的加利利口音，但是当彼得一不承认，一说他马上就露馅了，被人听出他也是加利利人。60节，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。正说话之间，鸡就叫了。61节，主转过身来看彼得，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，今日鸡叫已先，你要3次不认我，他就出去痛哭。很多时候当我们读到彼得3次不认主的这段经文，我们经常觉得不可思议，当彼得这么一个充满血气，这么豪迈，这么勇敢，怎么会在使女的几句问话就否认主呢？我们先不要太严苛的指责彼得，想想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情形，其实我们都和彼得一样，事情的发生不如我们的想象，不如我们的预期。彼得跟耶稣在一起这一段时间，看他行了许多的神迹，在海面上行走，止住风和海，叫死人复活，叫瞎子看见，叫瘸子行走，这么多的神迹，他怎么会想到他的夫子竟然软弱到被人抓了，被人骂了，被人凌辱，一下子回不过神来。毕竟当其他的门徒四散逃逸的时候，他还是放不下他的老师，他远远地跟着，他还真是爱耶稣，他想知道到底他们会把耶稣怎么样。当我们所预期的跟实际上有落差的时候， 也是我们信心最软弱的时候。好，之前耶稣已经警告过他，因此当他若在别人说他跟耶稣一党，他在那边极力辩解的时候，他没有时间反思。很多时候我们努力的要为自己辩护，这时候我们都听不到神在我们心中那微小的声音。正好就在这个时候鸡叫了，这个鸡叫对他是一个拯救。鸡一叫，他的心思就停下来了，他一直往屋里看。就在这个时候呢，耶稣也转身过来看彼得，四目交望。彼得的眼神害怕恐惧，耶稣的眼神温柔安详，充满了鼓励。似乎耶稣借着他的眼睛对彼得说，小子，没有关系，这些我都知道，这些我也已经告诉你了。当彼得看到耶稣那慈祥安定充满鼓励的眼神，他立刻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话，时他就出去痛哭。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的罪，而我们的眼泪却能洗净我们良心觉得亏欠的感觉。耶稣预先告诉彼得，你要三次不认我，事实上就是预先留下了一个伏笔。当彼得果真做的时候，他知道耶稣还是爱他的，耶稣是原谅他的。眼泪里包括悔改他自己的自大，自己的无知，也包括对耶稣的感恩，之后包括自己对耶稣觉得亏欠，他忧伤痛苦。在克西马尼，耶稣是在事情发生之前，在神面前极其伤痛，大声道，然后支取从天上来的能力，平静地面对要来的每个环境，并且在环境中得胜，这是耶稣。而我们呢，经历大多跟彼得一样，在失败了，软弱了，跌倒了之后，看见耶稣那慈祥的眼神，似乎告诉我们，我知道，没有关系，继续站起来，继续往前走。这悔改的眼泪包含着太多的亏欠，太多的感恩。这悔改的眼泪帮助我们再一次站起来，跟随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一直纪念我们，你知道我们的每一个软弱，你知道我们的每一个失败，但你还是继续的与我们同在，继续的鼓励我们，以温柔慈祥的目光带领我们继续往前。面对你的爱，一方面我们觉得不配，一方面我们又觉得还好，你是这么的宽容。就在我们极大的失败当中，我们还是可以继续站起来，继续来跟随你。因此我们向你献上我们完全的敬拜和赞美，让感恩成我这一天生活中的旗帜。谢谢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